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
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政府星期三表示，正在加大努力使美国的数字网络不受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还把中国拥有的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和社交平台微信的海外版 WeChat 称为重大威胁。这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当局在数据领域进行脱钩的最新举动。中国所有知名的电信公司都将受到这些措施的影响。美国也在采取行动，把中国的应用程序从美国的移动应用商店里清除出去，以保护美国最敏感的个人和商业信息不被中国利用或是盗窃。蓬佩奥说，中国的这些应用威胁到美国的隐私，散布病毒并传播宣传和虚假信息。蓬佩奥宣布的四项新的努力是不让中国参与美国的云存储业务，以保护美国人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和我们企业最有价值的知识产权，包括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究，不被阿里巴巴、百度、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腾讯等公司运营的云系统接触到。蓬佩奥还说，我们正在努力确保中共无法损害把我们和其他国家连接到全球互联网上的海底电缆传输的信息。他明确表示，美国不能再允许华为海洋网络公司以远低于其他公司的价格竞标，使用中国政府支持的海底技术把亚洲、太平洋、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还呼吁所有热爱自由和国家的公司加入这个干净的网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态，不反对微软公司或其他美国公司收购 TikTok 后，有国会共和党人对这项可能的巨额交易提出质疑，担忧收购可能治标不治本，无法完全解决 TikTok 所隐藏的数据安全风险。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对这项备受各界瞩目的收购交易提出质疑，霍利还要求微软公司收购 TikTok 的交易必须完全切断与北京的字节跳动公司和中国共产党的所有联系。一直以来密切关注 TikTok 数据安全问题的霍利参议员表示，和华为等中国公司一样， TikTok 与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令国会议员感到不安。霍利继续说道，我们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如果政府要求的话，他们必须将数据移转给北京政府。基于这些理由，这是个很大的安全问题。这种公司试图进入美国技术领域并接触美国消费者的问题，我认为以后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必须现在就把护栏做好。霍利参议员还强调，收购后 TikTok 必须完全切断与中国母公司和中国政府之间的联系，才能消除各界的疑虑。美国国防部长艾斯珀周二表示，美国必须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多个领域与中国展开更激烈的竞争。他在讲话中重申了特朗普政府对华强硬立场中的军事规划。艾斯珀通过视讯会议在阿斯彭安全论坛上表示，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全面挑战美国，华盛顿将更积极地抗衡中国。艾斯珀指出，中国不仅利用新冠病毒推进政治宣传，还在各国集中抗议之际借机提高地区影响力，包括在南中国海军演、撞沉越南船只，以及在边境争议的地区与印度发生流血冲突。艾斯珀在会上再次重申对中国的军事战略，称美国成立了中国战略团队，要求美国国防大学将50%的课程内容聚集中国，以便军事人员全方位了解中国。艾斯珀还敦促全球盟友团结一致对抗中国，他说，我们希望能让中国走上正确的轨道，与我们分享同样的价值观，至少尊重国际规则或准则，而不是试图改变他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6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国会要求几所名校上报近年来接受外国捐赠的记录，担心来自对手国家的资金对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影响。
政府其实出了很多的钱，在美国的主要的大学呢，都建立了各种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TikTok 未来在美国不论是被迫下架还是出售给微软，在亚洲的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将是一个从地缘政治角力为出发点的决策。美国宣布将有一位部长级高官访问台湾，
这是一个我们在台美卫生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也是会帮助台湾迈向全球卫生的一大步。
美国大学院校的资金很大一部分来自个人、团体、基金会的捐助。美国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如果有来自国外的合同和礼品超过25万美元，就应向教育部上报。现在国会按照这项规定，要求哈佛、耶鲁等6所名校一周内交出过去5年多来接受的数亿美元外国捐赠的记录，理由是国家安全受到威胁。
周一，美国众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共和党籍议员乔丹·福克斯和科莫致函芝加哥大学、德拉瓦大学、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校长，引述美国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他们最迟于一周后，也就是8月10号，提交自2015年1月以来收到的来自外国的礼物或与之签订的合同或协议的未经编辑的记录。美国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第117条要求学院和大学向教育部披露任何超过25万美元的来自外国的合同和礼物。自2015年以来，这6所大学总共接受了来自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伊朗和俄罗斯5国总共2亿7743万8429美元的捐赠。国会要求这6所大学就这些匿名捐赠的来源作出交代。以中国为例，6大学必须告知捐赠来自中国政府、中共、任何附属组织呢，还是来自中国的个人或是在中国的企业。5月，教育部向众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简报了该项法律所要求的大学报告方面缺乏透明度，担忧大学依靠来自对手国家的外国资金的程度，以及内在的国家安全的风险。该封信说，最令人担忧的是有些接收捐赠的大学根据所收捐赠改变其决策。比如教育部简报中提到的与吉林大学结盟的2所大学，在有报道说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源于中国武汉一个实验室的疏忽以后，公开捍卫中共，声称这些报道是虚假的。2月，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或教育部确认耶鲁大学未报外国捐赠达3亿7500万美元，哈佛大学未完全报告。自去年7月以来，教育部的执法工作已经触发了报告此前未披露的外国资金约65亿多美元。美国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国会议员致函行动的大背景是今年5月美国国务院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他说，
非常清晰的反映出美国政府现在想做什么，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侵略了，多大的程度上中国的这个代理人呢，在影响美国的不仅是就是政府了，而且影响美国的地方政府，影响美国的教育、文化、新闻机构，所以呢，他现在就说一个基本上是作为一个美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战略了，那么再对中国了，因为这份报告本身专门就是针对中国的嘛，那么中国了对美国的各个方面的机构，尤其文化、教育了这些软渗透了，那么现在在进行清理，所以这是一个大背景的。
周一，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收到了一笔300万美元的神秘捐款。该捐款的幕后金主是公司注册在香港的上海地产商徐学清，但宾大未回复该报记者了解捐款详情的要求。旅美法律学者于平表示，按照法律，宾大没有理由不把这位神秘捐款人的信息报告给联邦政府。
但他如果不给，我估计是有一点点问题啊。 它的问题就在于，如果说它这个是放的一个 program， 而这个 program 现在是 highly suspicious， 那就有问题。
美国司法部门就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窃取知识产权，近来加强对中国在美国大学影响力的执法。今年六月，美国哈佛大学前化学和生物化学主任利伯因为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和税务方面的罪名被起诉。于平说，国会议员的这项要求配合着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抗中国的政策。
因为你知道，这个高校都是就是 overwhelming 都是 liberal， 都是这个Democrats 高校里面了，所以他修理高校也是有他一定的那个原因的，也是说这高校这些人现在还不以为然，说跟中国搞得这么紧。
周一，纽约邮报引述教育部一位律师对议员的话说，被教育部调查的美国大学反复掩盖其跟中国的关系，拒绝交出来自中共的现金和其他礼物的详细记录文件，或是挑衅的将他们贴上机密标签。美国国会获悉，许多国家利用与美国大学教授与研究人员的捐赠协议或合同，将他们的资金利益或交易条件最大化，而这种收益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兑现。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美国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哈佛大学的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ment， 就是Ash 就是民主治理研究中心呢。”他们最近比如说发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讲到中国共产党呢在中国人民中的这个受到的拥护度了，这个合法性呢那么是超过90%以上。Ash Center 呢在2016年吧，应该也是就是当时的我们知道明天系的肖建华当时一笔了就给2000万呢，就是给就是Ash中心的。
哈佛大学阿什中心7月9号发布的题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韧性：中国民意长期调查》的报告说，2016年中国老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高达93.1%。中国官方新华社转发环球网的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以此报告为例证，反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夏明说，中国出资在美国大学建立各种中国研究中心，引进了很多中国的访问研究人员。
那么这些访问研究人员呢，就挂上了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或者美国名牌大学的这些头衔呢。那么研究员呢，或者客座研究员呢，或者博士后研究员呢，那么他们呢就可以做各种的研究，最后发布的报告往往呢就成为所谓哈佛大学学者的研究报告，然后再这样就可以通过出口的方式呢，那么再转内销。那么就再由中国的这些新闻媒体再引用，然后再贩卖给中国的国内的这个新闻媒体和老百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经常可以读到了，就是中文媒体会报道说哈佛大学一个报道，或者是哥伦比亚大学一个报道，中国怎么样取得了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怎么样受到人民的拥护，就这样就出现了。
在纽约公立大学任教的夏明教授说，美国私立名牌大学是中国官宦精英人物梦寐以求的品牌，而美国私立大学对学费的依赖、教授筹款立项的自由度，使得他们跟中国的需求一拍即合。美国之音方冰，纽约报道。
抖音国际版 TikTok 因为背后的中资色彩，让美国政府怀疑可能有上亿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回传到中国，因而对这个短视频社媒平台采取了限制行动。 TikTok 未来在美国不论是被迫下架还是出售给微软，已经让中方和部分美国自由派人士大呼这种行政干预有违市场经济原则。但是在亚洲的一些观察人士看来，这更是一个从地缘政治角力为出发点的决策。
不管 TikTok 未来的命运如何，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已经引来中国和部分美国自由派人士的抨击，批评特朗普政府有违市场经济原则。不过包括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南等科技观察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皆表示，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角力为出发点的决策，代表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认真因应中共政府利用高科技强化管控所可能带来的新形态威胁。林宗南说，
对于中国政府的威胁，如果再用过时的法律架构无法处理这个新形态的威胁，因为中国政府非常善于利用它的经济实力来遂行它的政治主张，美国政府对 TikTok 的处置就有一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的味道。
林教授表示，美国是在这一两年才认清中共对自由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面对这种新形态的威胁，美国无法依据现行的法律架构来处置，也与言论自由或市场经济原则的民主价值无关。他说 TikTok 案代表美国政府会尽全力来防堵中国共产党对自由世界的无形入侵，而且不排除继 TikTok 后微博和微信等协助中国对外渗透的科技平台都可能是美国政府的下一个目标。林教授说，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 TikTok 等网络平台都是中共向外扩张对外控制的帮凶，是中共侵略世界的工具，绝非部分媒体所称是地缘政治角力下的无辜受害者。新美国智库的中国数字经济研究员特廖洛也同意 TikTok 的禁令是基于地缘政治所做出的决定。他透过电邮向美国之音表示，对 TikTok 的禁令源自特朗普政府内部分鹰派人士希望更全面对抗中国的科技公司。鹰派人士的顾虑是，这些科技公司基于与中共的关系密切，有可能助长中国的军事实力或强化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监控和破坏等。美国鹰派人士的顾虑其来有自，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就曾以木马屠城记来形容 TikTok 是人们手机内的特洛伊木马。特洛伊木马看似象征和平，却是用来屠城的工具。他提醒美国人要提高警觉，因为他说 TikTok 其实是北京的监控机制。新美国智库的特廖洛也说，美国之所以现在大动作反击，其实也和多年来受够了中国骇客的攻击有关。过去几年来，美国人事管理局有上千万笔的个资外泄，消费者信用报告公司 Equifax 被盗走了1.5亿名美国人个资，而医疗保险业 Anthem 也有近8000万笔的客户资料外泄，这背后都是中国籍甚至和解放军有关的骇客所为。不过特廖洛也担心 TikTok 开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代表美国政府创下了以某公司的国籍来试图合理化政府干预市场的先例。毕竟没有证据证明 TikTok 已经泄露了美国人的个人信息，或是北京政府利用 TikTok 来影响大选等犯行。蓝筹亚洲公司总裁黄奇渊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围堵从华为到 TikTok， 从硬体到软件，态势已经很明朗，但中国应该会低调应应。他说，评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期不断强调的内循环政策，代表中国对内应该会倾向于打造自己内部的经济生态系统，因为中国政府认为中国经济不再需要靠美国的资金或美国的外销市场，技术上也有一半不需要再靠美国。例如，中国自认为除了半导体作业系统和软体开发还无法自立之外，在 5G 上已经超越美国，人工智慧也追上美国，因此依靠着这些技术的优势，中国未来要全力打造自己的经济生态圈。对外，中国则是打算联合一带一路上其他新兴的亲共国家，例如苏联和伊朗等国，来抗衡以美国为首的五眼联盟阵营。因此黄奇渊说，未来世界将形成东西两大阵营，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联盟对上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反美联盟，只是中国走出去能结盟多少国家还有待观察。美中两国冲突不断，市场人士担心已经实质影响到两国的经贸往来。香港中信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廖群说，
中美之间的冲突嘛，肯定是对中国经济有负面影响，但是对美国经济也负面影响，就双输的局面。因为美国特朗普他也说了，可能跟你完全断，完全脱钩，但完全脱钩对中国肯定没好处，那我想对美国也没好处，长远来讲对美国更没好处。
对于 TikTok， 廖群说，中国内部有两种反应，一是愤怒，认为美国政府在打劫； 另外一种反应则是无法理解美国政府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特别是特朗普总统近期还说微软的收购价要上缴一部分金额给美国财政部，这一点让中方大感莫名其妙。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TikTok 在美国的境遇折射出美中两国在多个方面日益频繁的拉锯式的较量，而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盟友的澳大利亚正越来越多地跟随美国的立场和态度。不过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最近表示，期待他们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看法完全一致是错误的。
莫里森星期二通过视频参加了美国阿斯彭安全论坛，就对抖音国际版 TikTok 失去市流的问题，莫里森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澳大利亚需要限制 TikTok。
There is no reason for us to restrict those applications at this point. We'll obviously keep watching them.
他说现在还没有理由限制这个应用软件的使用，显然我们会继续观察，但是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封禁 TikTok 是必要的一步。他还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正在受到损害，或者是澳大利亚民众的利益正受到损害。莫里森在演讲当中敦促美中两国履行其特殊责任，他说这意味着尊重国际法以及和平解决争端，这意味着致力于基于规则的经济互动，强制或是放弃国际体系都不应该是未来前行的道路。莫里森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日益紧张的美中关系时说，澳大利亚希望与中国保持经济联系，因为这是一种互利的关系。他还说期待澳大利亚在中国问题上与美国保持完全一致是错误的。
You know, to assume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an identical outlook on China would be false, because the circumstances.
他说，假定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完全相同是错误的，因为情况不同，地理位置也完全不同。他说，澳大利亚欢迎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不希望那样的增长变成地区不稳定的因素。穆里森说，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看法并非天真。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但近两年来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处于紧张之中。自从2018年莫里森政府因国家安全原因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的 5G 网络建设之后，两国之间的摩擦明显的增加。同年澳大利亚为应对中国的干预而启动了立法程序，意图阻止外国对澳大利亚政府、媒体和教育等方面的干预行为。今年4月，澳大利亚外长佩恩提出应该对新冠疫情进行国际独立调查，以查明新冠病毒的源头。澳大利亚的这个行动导致澳中关系进一步的恶化。上个星期，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华盛顿举行了第30次部长级磋商，双方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两国在香港安全法、维吾尔人权、台湾、南中国海、网络安全等诸多问题上一致立场，并承诺在一系列领域加强合作与协商，包括防务合作，共同应对中国。从四月以来，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报复措施，对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大麦加征高额关税，暂停进口澳大利亚4家主要的牛肉加工商的牛肉产品，并劝阻中国游客和学生前往澳大利亚。莫里森说，当务之急是在印度太平洋地区建立持久的战略平衡，这需要美国在该地区的持续存在以及志同道合的国家调整起利益，更加团结，更加一致，更经常的行动。莫里森说，澳大利亚正在与日本、印度、越南以及东南亚和太平洋国家接触，以建立新的合作网络。莫里森7月1日还宣布大幅度的增加军费，加强澳大利亚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以应对中国在该地区的军力增长。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中观察人士在讨论两国脱钩、冷战重演的可能性之际，有关如何避免热战的话题也开始升温。有最新的报道说，两国军方几乎同时进行了远程弹道导弹的试验。中国的消息来自官方军事新闻网站81.CN 星期二的报道说，解放军火箭部队在最近的一次演习中发射了2枚导弹， 还参加了一次针对核袭击的应急反应测试演习。而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则宣布，他们在星期二凌晨从加利福尼亚基地向太平洋发射了射程可达4000多英里的没有装载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之音连线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请他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而其实在这个导弹的能力和技术这个部分，其实分几个层面啊。首先在这个最重要的洲际弹道导弹这个部分，其实美国还是占有这个主要的优势。那美国的这个洲际导弹包括陆基这次发射的这个义勇兵三型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那另外它海军有3叉戟系列这个潜射型的洲际导弹，那它包括它的数量还有它的多弹头分导的核打击能力，它的综合实力来讲，其实在目前世界可以说排行第一位哦。哎，那它的整体能力其实对比解放军它火箭军目前拥有的，可能是以这个东风31为主，那搭配新的东风41还有海军的巨浪2这些目前在役的这个洲际导弹，那它的这个综合的这个打击能力，哎，那其实远远居于优势哦。那不过大陆这几年其实它在积极的研制这个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哎，那射程也可以达到美国本土全境，尤其是像东风41为代表。哎，未来这个能这个短时间内这个还尚不足以服役这个巨浪3，虽然大家认为它的技术指标也比较高，但它毕竟还没有正式列装服役哦。因此在这个洲际导弹这个部分，那我们必须讲，那美国还是具有远远的优势。但是在中短程弹道导弹这个部分，那解放军的火箭军就居于很大的优势，尤其是包括东风26、哎，东风21这一类兼具这个核长打击能力，哎，的这种这个弹道导弹，那它不只可以针对美国在这个印太地区的所有基地实施打击，而且它还可以这个具有所谓的反航母的能力。特别我们注意到解放军对于反航母的整个作战，哎，它过去不只是借由导弹的实际进行试射，它还结合了整个反舰弹道导弹的这个杀伤链，哎，包括从天基的卫星，哎，指挥管制系统、目标识别，如何有效杀伤，如何有效这个摧毁这个航母战斗群，这一连串的涉及的技术和相关的系统，那它都积极发展，让这一套整个反航母的体系是日趋成熟哦。那这对美军来讲，这个威胁很大。那除了这个中程这个弹道导弹以外，它还有数量更多上千枚的这种中短程，哎，包括新的东风17、16还有15、11等等，尤其是东风11，这个17它还配备了所谓超高音速这种攻击载具，它可以以这个超过音速10倍的速度攻击目标，那这样的速度是反导系统其实没有办法有效防御的哦。因此我们对比这个中美两国的这个导弹的这个兵力和它的技术特性，我们可以这样子归结一个结论，就是在洲际导弹这个部分，美国具有绝对的优势，但在中程以及中短程这个导弹，那解放军它占有这个优势。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为什么要甘冒国际的大不韪，退出中导条约，它就是希望在这个中程导弹这个部分，美国能够放开束缚，全力在这一相关的领域追进行追赶，以达到可以跟解放军相抗衡的这种这个能力。那这个部分 我们认为美国未来可能会积极在这个部分进行一个攻关。哎，
好的，郑继文先生，那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目前呢，除了中美关系紧张之外，中日关系也非常的紧张，而且关于钓鱼岛的问题呢，除了最近呢中方的这个船只刚刚撤离，但是又发话说这个随时可以回去到这个钓鱼岛附近，另外呢这个日本的空军呢也发现了中国的空军在钓鱼岛附近的活动，那么目前中国的所谓的歼20飞机和日本的 F-15 战机如果发生战斗的话，谁能够更占上风呢？
其实这个歼20和日本目前的 F-15 可以说是不是一个同世代的飞机哦。理论上来讲，这个 F-15 那虽然经过改良，它还是算是一个上一代的飞机。哎，那有人说是第三，有人说是第四。那这个歼20是属于新一代的隐身飞机，哎，那可以说是第五代战机，那几乎是与美国的 F-22 同等级哈，同一世代的飞机，因此这个隐身战机和非隐身战机它的代差，就让歼20在这个整个战场的整个作战能力居于比较大的优势哦，也因此以目前这个日本 F-15J 哎面对歼20，它在整个这个空战的这个过程里面可能会居于比较被动的不利局面，那特别是在体系化的对抗里面，哎，那不只是除了飞机本身载台有个代差，像是配套的整个体系里面，包括预警机的空中管制，或者电子作战飞机的这个从旁的辅助，或者加油机的这个后勤支援，以及其他飞机的配套，那解放军在这个部分也日趋完整，那日本有的解放军也一一补上去哦，因此在短时间内，如果说 F-15J 在空中面对这个歼20，我认为它会这个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不利的部分，尤其是我们刚才讲到载台，它除了隐身以外，它在这个雷达，哎，歼20属于相控阵雷达，哎，这个另外歼20它还有这个最新的长程和这个中短程的空空导弹，哎，特别是长程的空空导弹，它的射程比目前 F-15J 配备的，不管是日本自制的 AAM 系列这个中程导弹，或美制的 AIM-120 这个系列空空导弹，那解放军的最新的远程空空导弹在射程上面也具有优势，因此就两种飞机的综合能力还有它隐身的特性来讲，其实日本的 F-15J 是目前处于劣势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近期要出售这个 F-15J 的升级套件，总价45亿美元哦，让这个 F-15J 经过改造以后，它会配备所谓相控阵雷达，那新的任务电脑，还有这个资料的处理的核心的一些设备，同时搭配最新的电子战系统，让它在综合的空战能力这个部分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那以此来抗衡歼20的能力，哎，或许能够缩短两者在性能之间的这个差距。
以上是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美中关系急转直下之初，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双方进行的谈判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两国高级官员准备在8月15号讨论两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执行的情况。与此同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表示，北京不希望与美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
分析人士认为，在战狼化明显的中国外交官当中，崔天凯被认为是一个温和派。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早些时候断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由美国军人去年夏天输送到中国，引起美国和世界舆论哗然之际，崔天凯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明确表示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崔天凯星期二表示，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应当相互合作而不是对抗。他说，我不认为一场新的冷战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面临如此多的新挑战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重复过去的历史？进入今年以来，原本就因贸易战而紧张的美中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导致恶化的原因包括北京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方式。特朗普政府声言，中国隐瞒疫情给美国和全世界造成灾难。美国以国家安全理由力图封杀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北京对香港要求民主的抗议者的镇压。在星期二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会议上，当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在9月15日到来时取缔中国的短视频分享应用 TikTok 的时候，崔天凯大使说，没有证据表明 TikTok 跟中国政府分享信息，从而给美国的国家安全带来风险。崔天凯大使表示，尽管目前两国关系紧张，但华盛顿和北京正在履行双方之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他说，双方经济问题团队一直在各个级别保持接触，我们正在取得进展。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8月15日将举行视频会议，审议双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执行情况。按照双方今年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中国承诺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购买大约200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其中包括农业和制造业产品、能源以及劳务。但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全球大流行导致的经济衰退，中国的采购额大大低于承诺的水平。按照协议，中国要在协议达成的第一年增加采购770亿美元的美国产品，但截至目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低于2017年的水平，离增加进口 50%， 达到2020进口365亿美元的目标还很远。此外，中国目前采购的美国能源产品也只是第一阶段协议第一年承诺采购的253亿美元的 5%。
美国宣布，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将率团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证实，阿扎尔访台期间将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会面。阿扎尔是六年来首次访台的美国内阁官员。
美国政府星期二宣布将派卫生及公共福利部部长亚历克斯·阿扎尔率团到访台湾。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对此回应说，这是台美之间的外交和卫生合作的一大进步。陈时中在星期三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记者会中强调，阿扎尔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访台的最高层级官员。他说，
那我们当然非常的高兴了哈，这是一个我们在台美卫生合作的一个重大的里程碑，那也是会帮助台湾迈向全球卫生的一大步。好，我相信跟美国多方的一个合作，好，会促成我们在世界的能见度更高。那对于要参与国际卫生组织或相关的国际组织，我相信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今年疫情爆发以来，美台双方在公共卫生和防疫上密切合作。美国与台湾在三月发布台美防疫联合声明，进行快筛试剂、疫苗与药品的研发生产，以及防疫医疗用品的合作交流。四月，阿扎尔与陈时中还进一步通话讨论防疫措施。五月，阿扎尔在世界卫生大会公开表达对台湾参与大会的支持。其实，陈时中早在2018年就曾到美国卫生部拜访阿扎尔部长，针对传染病与区域联防架构进行实质对谈。陈时中说，阿扎尔的访台是台湾外交部与卫生福利部长期的努力，台湾也很期盼与美国建立固定的合作关系。本次也将针对防疫措施、全球卫生合作、关键技术、医材药物等供应链合作进行讨论。美国在台协会在星期三发布新闻稿指出，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台湾旅行法，目的就是要派遣高阶美国官员来台，此次访问即为此政策的一环。阿扎尔此行预计拜访台湾总统蔡英文、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并至台湾的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参访，以及与卫生医疗专家进行对谈。 阿扎尔肯定台湾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作为全球卫生领域透明合作的典范。他在新闻稿中说，我期待向各位传达特朗普总统对台湾在全球卫生领域展现领导能力的支持，我也期待向各位强调我们的共同信念，那就是自由民主社会是保障并促进全民健康的最佳模式。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在星期三回应，他说，
近年来在台美共同努力之下，双方互信基础稳固，沟通顺畅，同时也彰显美国对我方坚定的支持以及台美紧密友好的关系。
外交部也对阿扎尔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公开肯定台湾模式在全球抗疫的贡献表达感谢。台北医学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国际关系学者张国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方这一次释出三个讯息，一是台湾旅行法的具体落实，二是台美关系正朝着正向发展，三是对台湾防疫的肯定。他说，
这个高阶官员，尤其是内阁部长级官员来到台湾，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他认为这在政治上的宣示意味浓厚。他说，
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也是给中国一个非常明显的政治信号嘛，代表说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是相当坚强的。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詹长全告诉美国之音，若美方来访台大，台大公卫学院可以与阿扎尔交换落实防疫措施的经验，而美国的药品与疫苗研发位居领先地位，对亚太地区的防疫战略十分重要，他期待该领域也能与台湾有进一步的合作。而在政治范畴以外，詹长全说，
这次他能够来，对很多台湾这个40年前在学医的人都是很大的那个鼓励吧。
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则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的。中方已就此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他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国方面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并停止一切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慎重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不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警告，以免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文怡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过去两年来，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下，美国国会议员加大对台北的支持，提出了一系列法案，改善台湾的防御，提高台湾国际知名度。分析人士说，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和地缘政治问题上的争执之际，台湾越发举足轻重。
自2018年2月以来，美国国会至少通过了5个支持台湾的法案，速度非同寻常。这主要因为在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和地缘政治问题上争执之际，特朗普总统2017年就职以来一直支持台湾的自治。中国将台湾视为其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政治观察家认为，在华盛顿、台湾游说团体以及美国选民的反华情绪影响下，立法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特朗普的政策，以使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特朗普的前任更多的致力于维护与北京的关系。纽约帕克战略政治问题咨询公司的副总裁肖恩金说，
由于特朗普总统是自1979年美团切断外交承认以来迄今为止最亲台的美国总统，国会可能希望向他提交尽可能多的台湾法案，因为他们知道他将会使这些法案签署成为法律。
1979年美国政府与台湾断交，转而支持中国，中国当时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国，华盛顿仍然承认北京，但与台湾保持着牢固的非正式关系。美国官员将这个民主的岛国视为东亚一系列民主盟友中的一个。金说，
美台关系目前仍处在一个小黄金时代，台湾的许多支持者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点。
2018年2月，国会批准了台湾旅行法，该法案鼓励台北和华盛顿之间进行高层政府交流。同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国际参与法，参与法案主张，尽管中国一贯反对国际组织应有台湾一席之地。去年， 国会批准了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倡议法，简称台北法案。这项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会通报旨在加强台湾在印太地区外交关系伙伴的政府举措。今年二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提出了一项法案，以取消禁止台湾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在美国政府资产上展示台湾官方旗帜的命令。五月，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提出了台湾防卫法，以确保美国能帮助台湾抵抗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集结，维持台湾抵御中国入侵的能力。一些学者说，立法者正在弥补失去的时间。檀香山东西方中心研究机构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说，他们感到多年来美国做了太多的规定，限制美国与台湾发展关系。罗伊说，国会议员们也感到，由于中国通常不守信用，华盛顿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避免采取会激怒中国的行动。国会议员之所以现在关注台湾，是因为中国不能在不冒军事冲突风险的情况下打击台湾。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尚未准备好接受军事打击台湾的后果。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运说，我认为目前有一种将立法着眼于台湾的趋势，因为台湾是中国无法真正反击的一个问题。中国官员反对华盛顿的亲台湾立法，并敦促美国信守禁止外交上正式承认台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自1940年代中国内战以来，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其主权的一部分。当时蒋介石国民党败北，逃到台湾，中国对其他国家协助台湾军事或提升外交关系感到不满。自1979年以来，台湾关系主要以单一法律《台湾关系法》为指导。该法案允许华盛顿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保持能力来抵抗威胁台湾的武力或胁迫。罗伊说，五月份提出的国防法将恢复1979年法律的初衷。孙运说，尽管新法案中几乎没有阐明华盛顿要采取的具体行动，但法律制定的方式反映了自1979年《台湾关系法》生效以来，台湾人民认同和愿望的变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谈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人在去年的政府民意调查中表示，他们希望台湾保持自治。孙运说，所有这些最近的反应确实是在保护台湾不受中国的侵略。
中国将玉米、大麦和稻米定为战略谷物。据去年国务院发表的食品安全白皮书透露，到2018年，中国的粮食储备达到9亿1000万吨。不过，中储粮的总体粮食储备量一直不对外公开。而在因新冠病毒疫情以及各地洪涝灾害引发对中国粮食供应安全的担忧之际，中储粮的不透明引发了反弹。
在因新冠病毒疫情及各地洪涝和干旱恶劣气候引发对中国粮食供应安全忧虑之际，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肇州直使库7月28日发布公告，要求外来人员禁止携带手机及其他录像录音设备进入库区，而购粮客户只能一人在储存手机后方可进入库区。此举立即遭遇外界强烈反弹，被质疑是为防止有人拍摄曝光问题，进一步引发网上猜测这个粮库可能试图掩盖粮食质量恶化或其他问题。因为今年七月上旬曾有网友发布视频，指黑龙江分公司肇东直使库的储备玉米存在质量问题，该视频曾引发广泛关注，招致外界质疑中储粮储备粮是否质量安全及是否有弄虚作假的情况。针对肇州粮库的禁令公告，中储粮集团8月2日晚近11点在微博上发布黑龙江分公司的情况说明，为库区内要求禁用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辩解，但批评了简单机械发布公告的做法，称该事件一定程度上造成隐瞒回避粮食出库作业情况的印象，并公布了举报电话。有网友讽刺道， 要么有人脑袋进水，要么有人屁股不干净，要拼命藏着。吸取教训，怕带了手机录像穿帮，猫腻大着呢，能做到不管什么情况下半夜敲门也不惊吗？中国知名公共知识分子、社会问题专家胡星斗星期二在回应美国之音询问时表示，从前总理朱镕基时代起就发生过多起国家粮库被倒卖掏空或遭火灾的丑闻。赵州粮库禁止外人带手机入内，明显是为了防范有人拍摄里面的粮食储备的情况。事情貌似不严重，但事实上涉及到中国食品储备的安全问题。中储粮作为国有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向国人公开粮食储备的状况，应当欢迎外界监督拍摄，他说。
特别是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假如不容许媒体监督，假如也不容许手机拍摄，那这种弄虚作假的情况可能会比较严重。这可能就涉及到未来中国的粮食安全，涉及到未来人民的生命安全。
针对七月上旬网上视频所曝光的赵东粮库储备玉米一捏就碎，还有厚厚一层杂质的质量问题，中储粮七月十二日派出调查组赴当地开展调查，两天后便公布情况说明，称视频反映的这批玉米数量质量问题与事实基本不符。不过不少网友调侃，还是不要派调查组下去，一来自己查自己没多少意义，二来一派调查组就有可能发生粮库火灾烧毁，暗示有销赃灭迹之嫌。过去几十年，中国各地的粮库发生过火灾，其中中储粮下属的黑龙江林甸直属库2013年的531火灾事件最为严重，损失近亿，外界曾质疑其中一些大火烧得蹊跷。胡星斗表示，对有关七月发生的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的两起事件，由中储粮自己调查自己，很可能会敷衍了事，不了了之。他强调，应当由中央派出调查组独立调查，依法严惩任何偷卖粮食、弄虚作假的行为。他说，
这种自查自纠，由父亲查儿子，左手查右手，那很有可能是不痛不痒，不了了之。所以应当中央对之高度重视，独立调查，对全国的粮库进行调查或者是抽查，独立的突击的。
胡星斗还提议，中国的粮食储备不能完全依赖中储粮这样的国有企业，可以多样化，依靠民营企业，这样更利于监督到位。他说，
可以分散到各个民营企业，补贴民营企业，让他们储存粮食，但是对他们进行严格监督，如果有弄虚作假，那就是直接判刑。那你现在因为是国有单位，中储粮的那些公司的负责人其实都是国家干部，所以对他追究责任就往往会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不痛不痒的追究责任。只要监管到位啊，而且民营呢更能够监管到位，政府只负责监督不负责运营，这样或许能够保证粮食安全，更好的预防和处理类似的弄虚作假的甚至是贪污腐败的现象。
胡星斗表示，中国的粮食安全同样面临严峻的局势，在这种情形下出现一些粮库的事件，自然引发民众的关注。他说，
目前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啊凸显了，而且全球都可能存在着粮食危机，会出现50年来最严重的粮荒。目前新冠肺炎还在全球肆虐，中国的经济状况，特别是农业生产，特别是前一段时间遭遇水，使得人们对粮食安全更加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粮库的事故， 比如有的地方出现弄虚作假情况，自然会引起国民的担忧。
中国经济观察家、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钟大军对美国之音表示，鉴于国际和国内形势，存在粮食短缺的风险，不过目前国内没有出现粮荒的迹象。他说，
粮荒的问题啊，都是悬在人们头上的悬线。今年的水灾对粮食这个可以说影响也很大。今年已经中央那个调补文件里边已经发出来要重视粮食生产，并且各个地方已经就出文了，这耕地不许随便乱建，土地管理啊都下指令了。从现在来看，大家还没有出现那种恐慌的状态啊，但是要未雨绸缪吧。这粮食问题，我想从中央我各级管理部门一直到民众啊，都在关心这个问题。但是从目前社会的情况来看，相对还是比较平静，是吧？还没出现什么样的一种什么抢购啊、囤积啊。
胡星斗也表示，从目前局势来看，中国国内还没有出现缺粮引发的恐慌，而当局曾宣布上半年粮食丰收，下半年则推动各地采取补救措施，采取还耕的扩大耕地面积的措施等等。记者中国时间星期三上午致电中储粮集团，询问是否会就下属粮库进手机事件展开调查。接电话的男士表示，他无法回答，一切以总公司对外回应为准。记者拨打中储粮黑龙江分公司的举报电话，打不通，而肇州直属库的电话则无人接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在爱奥华州就宗教自由问题发表讲话时说，宗教自由依据宪法是我们的首要自由，对这个不可剥夺权利的高度尊重正在指导我们政府的工作。宗教自由在很多国家继续遭受威胁。国务卿蓬佩奥指出，世界各地有1/4的民众无法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为了改善民众寻求行使信仰自由的条件，美国正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点名指出侵犯这一根本权利的国家。
We've called out China's war on faith, its mass detention of Uyghurs.It's godless decisions to replace church displays.
蓬佩奥说，我们点名批评了中国对信仰发动的战争，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拘押，用习总书记的语录取代教堂内张贴的十诫的邪恶决定也被点名批评。美国国务院过去2年中召开了2次推动宗教自由的部长级会议，与会各国和宗教领袖都希望能够保护宗教自由的根本权利。国务卿蓬佩奥指出，美国深深致力于保护全世界人民的根本自由，这是美国建国先贤们的自豪传统。他们依据独立宣言和宪法的规定，致力于保证美国人民享有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个核心理解之上，这就是让我们成为全球一颗闪耀的自由之星的承诺。我们的所有外交政策都建立在牢固的磐石之上，建立在我们一建国就明确宣誓的这些原则基石之上。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